主，我们带着满心的爱慕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Amen。
我们求你不向我们隐藏你的自己。主啊，历世历代你都向着一些寻求你的人，主你向他们显现，并且启示你自己荣耀的心意。
Amen。
我们愿意在这个末后黑暗的时期，主啊，你还向着我们这班弟兄姊妹能够在灵的深处向我们显现，并且指明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因着你自己的荣耀，因着你自己至高无上的旨意，你救赎了我们，也拣选了我们，我们理当为着你自己的旨意活在你的跟前。所以我们求你不向我们隐藏，主啊，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好像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能够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我们在哪里，愿你的同在都显明在那里。主啊，叫我们从你得着丰盛的供应。主啊，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这个聚会，主也给我们有敞开的灵，可以在你面前自由的有交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你也能保全你所交托给我们的直到那日。所以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一同来到你的跟前。主，愿这一点点的时间里面，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想开头的时候啊，我再稍微的提醒一下啊。那么我们这是一个视讯的聚会，那么很可能的，在西雅图地区之外的弟兄姊妹呢，这个我们在参与这个聚会里面这个感觉上面来讲，可能有一些的隔阂的感觉啊。我希望呢，我们能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好不好？那么在西雅图之外地区的弟兄姊妹啊，你们不是旁观者啊，凡是参与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呢，那么都是有份于这个聚会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的灵能够自由一点。那我再提醒一下啊，我们希望呢，各地的弟兄姊妹能稍微的准时一点的来参加这个聚会啊，因为我们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这个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了，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早一点预备啊，那我们希望各地的弟兄姊妹呢，那么来到聚会的时候呢，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一同等候在主的跟前。然后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呢，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顺着你灵里面的感觉啊，那么能够自由的为这个聚会能有祷告，好不好？我们希望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这个聚会呢，能够越走呢，越进入主的心意，越走呢，越能够有丰富的得着。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大家必须要共同的，一同把自己啊摆进来啊。因为假使这个聚会，我再说，从头一天我就讲，如果只靠一个人呢，或者只靠少数人的话呢，这个聚会就不容易走长远的路。所以我们要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都真正的有那个参与的这个感觉，不仅人在这里啊，心和灵都在其中，好不好？那么我想我再提醒一下啊，所以希望在外地的啊，西雅图之外地区的弟兄姊妹们，那么大家呢在参与这个聚会的事上呢，那么没有一个觉得是一个客观的，那么好像啊，只是一个参与的一个感觉。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把你们的负担都摆进来，所以往后去呢，我们前面这个祷告呢，希望弟兄姊妹多一点能够参与。那么也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视讯的一个聚会啊，所以要祷告的弟兄姊妹，请你声音要大一点。 能够让各地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听见，好不好？好，我想这是开头的时候呢，那我和弟兄姊妹在共同的有一点点的勉励了。好，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进入这个以斯拉尼西米和以斯帖的这个交通之前呢，那我还是有一点原则性的一点交通啊。那么我这个前面这原则性的交通呢，就是希望我们呢能够养成另外一种对圣经思考的一个习惯啊。因为我晓得一般弟兄姊妹们都很少有这一种的习惯啊，大部分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都比较从一个平面的角度上看。那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们啊，那么我们能学会用神的眼光啊，那么从神荣耀的旨意的眼光呢来看主的话语。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呢是从意象的这个眼光啊来看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因为这样的一种的追求，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一点点的转变，以至于能给圣灵有工作的机会啊。我已经曾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如果我们真正灵里的眼睛得开啊，我们有一个有意象的眼光的话呢，这全本圣经都是解开的圣经啊。那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盼望主把这个爱慕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看见了旧约的历史啊，那么我们也从这个历史上面呢证实了这个意象的这个重要啊。我们也和弟兄姊妹讲到神在地上他的作为，乃是借着意象在这里引导他的百姓。那么我们从历史上也很清楚看见，任何一个时代呢，当他们失去了这个启示的时候呢，整个历史都是黑暗的啊。那么神的百姓呢，在地上变成了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也没有明确的道路啊。我想在旧约的历史里面，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啊。所以我们需要有里面的看见啊。那么我们知道历史的环境，历史上哈不同时代的环境和整个历史演进的这个轨迹呢，会有许多不同的改变。但是呢，我们看见在每一个时代，当神的意象出现的时候呢，说明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啊。只不过是地上人的光景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啊。并且呢，在每一个世代里面都有寻求主心意的人，当那些爱主的人啊，他们为着神荣耀的旨意在神面前有迫切的一个追求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意象的出现呢，对他们都是非常强烈的影响啊。那么这些意象呢，牢牢地抓住这些人，那么他们这些人也紧紧地跟着意象走啊。所以因此呢，在不同的世代里面产生了不同的复兴啊，产生了许多恢复的工作。我想这个是主在历史上面已经让我们过去呢略略地看到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呢再次做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特别读到这些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光注意历史那个故事的一个演变啊，光是注意那一些故事本身里面的一些事物啊，我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要紧紧的盯住啊那个支配历史演变背后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控制着整个历史的演变啊？那个也就是说呢， 要学习啊，用意象的眼光啊来看历史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接受这样的一个原则，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寻求啊，仰望圣灵在里面做深入开启的工作。所以这是提供弟兄姊妹们呢，在读经的生活上面呢，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能够使我们更多明白当时整个历史演变的那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啊，那个支配的因素在哪里啊。当然呢，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启示上面啊，那么也有深浅的不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对于神的旨意的认识啊，这个深或者浅也决定了我们对于主话语的领悟的这个深浅。所以因此呢，我想我在这里呢再把这个重要的原则呢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啊。我再说我们这个聚会呢不是注重解经啊，乃是注重在怎样来抓那个背后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呢，那么让各地的弟兄姊妹们参与一同交通，那么请你们原谅我啊，不是考验大家啊，哎，这个乃是希望呢我们在这里呢一同有一个追求啊。那么当我们在里面实际的有交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啊，当我们在寻求那个背后真正原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有觉得有困难，对不对？但是不要紧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家共同的交通啊，那么可能会激发我们里面的这个爱慕，激发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个荣耀的工作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可能呢，有的人因为根据立场的习惯呢，那我们把主的话呢跟着我们的经验做了一点点解释。我再说啊，过去一段日子弟兄姊妹的解释都是很好的，并且也的确是主借着这些话给我们个人在生命中的一些带领和经历啊。那我们能不能试一试看呢，能够把这个层面再拉高它啊，哎，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呢把它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处来看，好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共同的这方面有追求啊。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弟兄姊妹大家在主面前一同有交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把一点点的原则呢和弟兄姊妹们有交通。那我承认直到今天我对于主的心意的认识这个层面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啊。那么我们希望就借着这个呢的追求呢，主让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突破啊，以至于我们对神的心意呢能够看得更清楚更明亮啊。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啊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我所说的话吗啊。那么若是哈我们后面有点时间呢，弟兄姊妹也可以发问题啊，那么就着这些点呢我们再准备一些多一点交通。好，我想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很快的半个钟头就要过去了，我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上次我们讲过了是伊斯林啊，然后 New York 还有呢 DC 的弟兄姊妹们。那么希望大家时间上稍微能一点控制，好不好？我再说啊，这一些这三本书啊，如果要把它拉开来交通，我们是根本不可能，这时间根本不够啊。所以弟兄姊妹做简短的交通啊，那么我们大家共同的在主面前一同来寻求，好不好？好，现在呢，请伊斯林的弟兄们弟兄姊妹先开始。
我是杨朝清。今天我先在伊斯林聚会这边先开个头，抛个小砖。接下来我们其他弟兄再交通。从以斯拉记里面呢，我想从三个方面简略的来交通一点。第 这个方面呢，是从以斯拉记来看神恢复的目的。第二个方面呢，从以斯拉记看神恢复的这个内容。第三个方面呢，看神恢复的这个过程，这个恢复道路这个过程发生什么事。那么第一个点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从地方就看见是神定规的，神起头，神计划，神定义要恢复，开始他恢复的工作。70年的时间满了，神借着外邦的君王来呼召神的子民。那么神恢复的目的是一定朝着神永远的旨意去的。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呼召人来离开巴比伦，离开这个宗教的世界。这个宗教的世界今天也同样捆绑了许多的人，许多人生活在这个宗教世界的捆绑里头。所以神要呼召人离开巴比伦的宗教世界，那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是中心，那是神的目的，到耶路撒冷去建殿，要恢复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和见证。那么到第六章，我们看见守夜节，守夜节的意义，它不但恢复一个交通的见证，更要纪念我们从蒙恩得救开始，到生活的得胜，到进入丰盛生命，直到国度新天新地，都是以羔羊的联合的结果，是在羔羊里头，是活在羔羊里的，是在神荣耀的恢复里头。第二个方面，恢复的内容，我们到第二章、第一章看见人的回应，神借着外邦君王的呼召。人回应，人答应神的呼召，人要听见、看见，而且能够明白，而且愿意跟随神。这个需要在启示里头。但以理是一个响应那个时代、响应神的心意的人，所以在但以理的祷告里头，经过2年多以后呢，神开始做工。那我们看见有第一章里面少数的人呢回应，在恢复的路上，我们没有看见千军万马，没有看见浩浩荡荡的队伍，这少数的人是有印象看见的，所以他们离开了他们生长的地方，回到他们对于大部分这些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一个东西见见。那么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内容。第二章里面开始是一个家谱的数点，人数的数点，宗族数点，这个是要追溯到家族的渊源。今天我们说就是一个生命的数点，因为侍奉的人是要有生命的，没有主的生命就没有侍奉，就不能有份于侍奉，那就更谈不上见证。还有一个点，在第七章说到神的话恢复，那么神的话是这个完全恢复的一个根基。所以呢，在第七章里面呢，特别提到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再提到呢，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外面的殿呢比较容易建好建成，但是真正的恢复呢是在人的里头。所以不单单外面要有敬拜的交通，更要神更要人回到律法的里头，回到那个实际的里头，是要人照着神的心意而活着，进而活着神的那个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 藏在你们里面之后，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有宾士的荣耀。还有一点，人是神恢复中的重点。所以在第十章的时候，那你就看见一个认罪，因为殿是外面的，我们说的神要得着的是一些肯让神恢复的人。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人被恢复，那里有认罪，那里愿意脱离罪啊，那里也愿意与神立约啊，要去照着神我们的主因神命令的按着立法而活而行。这是神的话语恢复的一个实际，而在人的里头真正得到恢复。好，第三个方面，恢复的过程，这个是在第十章里头开始。我们说神在呼召的时候，人愿意接受向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仇敌也在当中拦阻，也在当中破坏。所以神的工作在哪里，仇敌的拦阻也在哪里，这个在第十章我们就看见了。那么到了第九章，我们看见人的软弱，人的失败。在亚当的生命里头，我们看见了第九章，我读一节，以色列人，以色列民和祭司并立位人没有离去迦南等等，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这里我们看见百姓当中的软弱失败。最后我们看见在一个恢复过程当中，神施恩的手，神主宰。在第七章第八章有六次提到神施恩的手，神的手帮助了以色列。神通过这些贵重的，他拣选的贵重的器皿来成就他的工作。耶稣也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小结说，以斯拉蒂开始以神借着外邦的君王来呼召他那个恢复的工作。到末了，以斯拉的末了，我们看见结束于一批失败软弱者的名单上。表面上我们看见人是失败了，好像神的工作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神永远不失败。所以十三年以后，神再建造了耶路撒冷。所以今天神将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是吞灭死亡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神永远不失败。好，我就交通在这里。
我是一四零的刘宇翔，我记得杨金忠交通啊。我们都知道旧约最后的一段历史，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悖逆回归，是神工作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那么神要结束旧约，另立新约，为他的儿子向属灵人预备道路。那么在以斯拉记，我们清楚地看见神主导了这段历史每一步的演进的过程。比如说他激动了地上好几位的大君王，为让他们为那个回归的以色列人开路，而且呢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这些以色列人提供帮助。那么处在这段历史关键位置的就是这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尽管他们是非常的少，那么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的蒙福在能够走在神一个旨意的道路上，预备主的第一次来到呢？我想在以斯拉记我看到有三点。第一点，他们是爱慕神家的人， 1974年至九，以色列人在那个贝鲁之地巴比伦，已经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可以说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是落地生根了。其中还有很多的人，包括像但以理啊、所罗巴伯、以斯拉、以斯，还有那个尼希米，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都是可以在君王的面前进出的。那么在这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中间呢，有为数不多的人啊，他们仍然是深深的爱着，深深的爱着神的家，就像那个诗篇137篇所描述的啊，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想到西安他们就哭了，他们说耶路撒冷啊，我都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都不纪念你，宁愿我的舌头替你上台。所以的话，当这些人回归以后呢，神啊把他们的数目都记载下来，而且到了各位的数目。对，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我们都知道他记载了两次，把这个人的数目记载了各位啊，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的神非常纪念这批。那么我们都知道，像所罗巴伯也好，约书亚还有那个以斯拉、尼希米，都是他们这群的领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部分被掳回归的人啊，他们有异象，在那个他们在被掳之地70年满了以后呢，神啊，以斯拉第一章亲自告诉我们说，神亲自的感动他们每一个人。啊，他说，所有那些被神所感动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们就连根拔起离开了那个时代最繁华的地方啊，就是巴比伦。刚才我们听讲的，预表着那个宗教事件的那个繁荣。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要建圣殿。我想，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他们的他们的意向啊，他们想要在地上。要来建立恢复建造一个圣殿。那么在这个建造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因为仇敌在外面的攻击和恐吓，他们就害怕，他们就退后了，然后把时间和精力移到建造自己的房屋去了。而且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是灰心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建在那个殿立的那个根基实在是跟原来的这个圣殿根本没法比较的，连那个约柜都不在其中了，所以在圣经说，在神的眼，在人的眼里面好像什么都不是。你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他们不可能再像那个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因为国家的那个资源，国家做他们的后盾。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了，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两位先知，哈呆和撒加利亚。神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更进一步的明白神那个将来那个荣耀的旨意，给他们一个更完全的印象。比如说在哈呆书第二章这样讲到说，神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万国，把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要使这个地而要使你当火箭这个要使这个殿充满了荣耀，这殿后来的荣耀要比先前比所罗门建的圣殿还要大。然后呢，神又记得那个撒加利亚，他们说耶路撒冷的民啊，您应当欢呼，应当喜乐，您的王会来到您这里。明明他们都没有国家嘛，而且上次我们听说分享说，他们并没有恢复地上的一个行政的国家，但是呢。撒加利亚告诉他们说，您的王要来到您这里，他是公义的，要施行拯救，天天和和的随着您移居来。这是告诉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主到弥赛亚的到来，这是我们都知道，现在都知道这是第一次的到来。然后呢，在撒加利亚书第14章又这样讲到说，那个时候神要为以色列人征战，他的脚要降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上，山都要分裂为两段。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是讲到主的第二次再来，神把主的再来都启示在这，接着天主都启示出来。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未必能够分得出一次第二次，但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 这些悖论违规的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后代，他们就一直在等候着弥赛亚的到来。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看那个以斯拉这个很注意的到，或者说灵性一点，注意到，对不起哈，我分享到灵性一点一点点，就是他们守祝棚节啊，而且守的是那样的好，然后说在之前他们都没有这么守过，这显然是借着那个就是撒迦利亚的先知的预言，好像他们能够感觉得到了国度的降临，国度的那个启示啊。这第二点，我们都知道这部分人他爱慕神，所以神把这个意象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荣耀的心意启示给了他们。那么第三点啊，他们行在正确服侍神的道路上啊，这一点呢，我们上一次啊，弟兄们都已经分享到了。我想再简单的讲一下，就是神兴起了这个文士和祭司以斯拉，就是教导以色列回悖路回归的以色列，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律法，能够明白历史的教训。所以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就是在以斯拉啊记后面的时候记载了一件事情，就以斯拉带领所有的以色列啊在大雨之中悔改认罪。就是为着他们那个跟异族的女子那个婚姻的问题，我们相信就是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明白在历史的教训里面明白一件事情，就从所罗门开始一直到所有后来的列王，他们因着娶了外邦人的女子所罗门，那么就导致于后来拜偶像一系列的事情出来。那这是列王记所有失败的原因，上次我们就分享到。我想这一点就告诉我们，这期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我想他们总共有两次的悔改，因为以斯拉记记载了一次啊，都非常彻底的悔改，全体人的悔改。我想啊，从此以后呢，这段历史以后，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再也不拜偶像了啊。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个。
伊斯林的弟兄们交通完了吗？
对，还有谢弟兄好像没有声音。
谢若翰是吧？你要把那个麦克风哈对着嘴巴，好不好？哎，请你把那麦克风对着你的嘴巴讲。
谢弟兄可能在另外一个聚会。
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谢若翰，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你没有声音。没有声音。
没有。
好，我想肯定你那个机器有问题哈，我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那个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我想这样好了，为了时间缘故啊，你那个机器的，我不要花时间去调整这个，好吗？那么我们这样哈，我们就请 New Walk 的弟兄们先开始交通好了，好不好？那个等一下，那个声音因为没有，那么请 New Walk 的弟兄们。OK，
我是 New Walk 的台湾弟兄，请问听得清楚吗？
可以，你要靠近麦克风哈，你不需要很大声，你靠近麦克风讲话给。
可以哈。
可以。
OK， 好，那个感谢主，我们New Walk 的弟兄姊妹是负责尼希米记。那尼希米记是提到 以西米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以至于恢复城里面的生活、敬拜与侍奉。那我想我在这边开个头，就交通一下从尼希米记里面看到这个尼希米这个人。我想我们这个主题提到说是意向呼召与使命。那尼希米，我想我看到尼希米是一个在这个神的恢复的工作当中成为一个器皿。那有几方面，从尼希米记你看到一个在神恢复工作当中有份与侍奉的人的一些的一些的特质。那第一个呢，就是当尼希米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当中听到耶路撒冷的光景，就是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烧，然后耶路撒冷里面的人的的情况是大遭患难，受凌辱，所以他心中有非常的哀痛。从那边看到一个在神恢复当中的器皿，需要有对神的指明有感觉，所以需要对神的见证有感觉。那他尼希米是心中非常的非常的关心在耶路撒冷当中的情况。那耶路撒冷上一次伯弟兄有提到说，耶路撒冷就是神永远旨意的一个的type。那那个我想耶路撒冷也有它的它的意思是平安的根基。那但是在黑暗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光景并不是平安，在黑暗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光景反而是失落了，一切的好像是神的见证没有了，神的子民受到逼迫，神的子民受到不好的光景。所以在尼希米有这样的心，他关心神的事情，所以不单是与神同乐，更与神同哭。那尼希米他第一个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第一个事情不是为了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任何的决定，他第一个事情就是在神面前进食祷告，为了自己，为了以色列民。不单如此，他的祷告，我们从尼希米记常常从最初一开始到最末后，看到尼希米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我们看尼希米记，我自己的感觉是好像是尼希米那个一个日记一样。他很常常用到第一声，自己把这个神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他也提到，常常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提到，他的祷告，常常在神面前盼望神能够纪念他，常常盼望神能够施恩给他。所以一个服侍神的器皿，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有祷告的生活。那而且不单如此，知道那个祝福的来源是出于神，被神纪念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除了一个以外，尼希米是一个当祷告了时候，他是一个等候神时间的人。所以我从哪里看到，就从看到那个第一章第二章，从尼希米知道了那些事情，到直到他有机会在皇面前有机会盼望神皇给他机会回到耶路撒冷，中间大概是从九月份一直到正月，所以中间大概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那虽然尼希米开始祷告了，进食了，但是呢，尼希米是等候神给他机会，并没有用着积极的 方法，用着自己的计划来，好像是为神做事，他等候神给他机会。另外我们看到尼西米在遇到，当他开始在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的时候，建造的工作遇到属灵的征战，那而且那个属灵征战是很激烈的，常常提到说那些的仇敌，那些的敌人，他们是甚发怒，为着已经正在走恢复的工作，在建造的工作当中甚发怒。那尼西米他面对着征战，他的处理的方式是第一个要紧，从第四章开始是先祷告，并不是用着任何的方法，任何的计划。不单如此，他祷告了之后也安排了守望的人，他派人看守，而且是昼夜的防备。看到在恢复的工作当中有祷告的生活，也有守望的生活。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尼西米他在恢复的当中成为一个有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到最后当一切的恢复的工作完成了，我们看到那个从约书亚到今天为止没有在这样子的欢乐当中过节。但是很可惜，神的子民我们也一样，当我们不留心的时候，我们也会重新落在一个犯罪的光景。所以当尼西米在最后回到耶路撒冷，知道那些情况的时候，他就把那些不好的光景，神借他的手把它归正。那所以我想在恢复的工作当中有许多的艰难，但是尼西米给我们看到一个在艰难 的过程当中，神的器皿需要有什么的特质。那我今天的交通就这。
弟兄姐妹好，我就稍微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感觉。在读尼西米记的时候，就是尼西米的那个祷告非常吸引我，在于说从第一章第八节开始，他有这样的祷告，他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随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立我名的居所。我感觉就是说在那个恢复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尼西米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我自己感觉也是跟我最近的一些自己在主面前的一些寻求很有呼应，在于说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说在主的话上，如果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他自己的应许，在信心当中紧紧地持守并且抓住他的应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过程中就不能多么的绝对都不过分，多么的坚定都不过分。如果在看到第七章的时候呢，在第七章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在第七章第四节开始是这样说的，说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这个时候是城墙修完了的时候，第七章开始，然后说是民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那在接下来呢，就有一些就是被掳归回人的名单，记录的非常详细，所以神他的这个旨意的拣选，他的那个是非常准确无误，非常 precise 感觉。然后在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以斯拉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读律法书，就是把神的话先宣读神的话，就把神的话先放在第一位来恢作为恢复的一个开始。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认罪，其中有一句话是说，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接下来就有认罪的祷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神的话是首当其冲，首当其冲的是最要先开始被恢复、被确定并且被持守的。然后呢，在神的话当中，人在神的话的光里面，人才能够开始看见自己的罪，才能够认罪，才能够有神在面前真实的悔改。再有就是说那个，还有就是后边也提到，还有包括以斯拉记里面也提到很多跟这个外邦人的混居的事情，婚姻上，通过婚姻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圣别的事情，就是我感觉在两部书里边有很多圣别神圣的一个分别的一个点在那里，就也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神圣的分别也还是要神的话的能力发表出来的时候，真正开始做事情的时候，那个分别的实际才能开始有。所以在这一切的事，还有就是后来又提到很多的祭坛的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觉得我跟我最近的自己在主面前的寻求，就是坚定绝对的持守神的话，是最重要的。
弟兄姊妹好，我是 Newark 朱自由弟兄。本来我们还有另外两位弟兄可以交通的，不过因为他们今天有这个特殊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出现。所以我们少了他们那两份。不过我在这里呢稍微简单交通一点。那这个尼希米记呢特别着重在就是耶路撒冷城墙的恢复。那在这个但以理书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墙的神位的这一个，就在但以理书的这个第九章啊，告诉我们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连接带好连上的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城墙的重建呢是恢复呢是跟主的降临呢有非常重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神在成就他旨意的时候有很多关键性，有很多阶段性的东西。那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恢复呢，就好像它也是占了一个极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那刚才我们弟兄提到这个尼希米这个人，那我想尼希米呢，这好像是神已经在暗中拣选，那他也是暗中活在神旨意的这么一个器皿。所以呢，当他知道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城和城墙发生状况的时候，他心里有很重大的感受，因为从他的祷告里面可以发现，他不但知道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他更知道说耶路撒冷城是神为他民所拣选的那个地方，他是不同凡响，是神旨意的一个代表，是神旨意成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当他这个一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的负担呢就又特别的重在神的面前，所以他禁止他祷告，他也等候神这一个那个为他开路。所以这不是一个突发状况，他是一个已经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人。虽然他在外邦，虽然他在这个外邦的皇宫里面， 在那里生活，但是他其实他的心呢是活在神面前，他的心是挂在那个神的旨意上，是挂在耶路撒冷那里。所以我觉得这是神使用这个人，他是神的意象，神给的神的心意还有意象已经在他里面是很重大的，会控制他的这个生活。那以至于到了这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能够把自己摆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能跟上神所要带领的行动，然后神就为他开路了，所以他这个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发现呢，这个耶利米他是完成了那个城墙的重建，但是我们发现其实神更重要的不是光那个物质的城墙，神要借着这样一件事情再重新得着和恢复被掳归回的这一批百姓，他们被掳再重新的更新，重新的得着，那真正的城墙是这一批的百姓。所以这批百姓他被掳这个恢复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能够真的成为承受见证的器皿。所以好像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呢，除了恢复那个物质的城墙之外呢，他要恢复神的百姓，能够在主面前呢，能够承受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他是一个，所以他也是神使用这个成全能够或者是能够把神子民能够恢复到神旨意的一个神使用的器。那他回到那里呢，当然这个圣殿那个时候已经建好了，而且也已经那个在那里很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他再一次呢在这个圣殿的侍奉上面呢，再重新恢复，你好像已经衰落重新的恢复，而且呢好像也带回到这个祭司啊利未人他们在殿的侍奉上呢该有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是如果他只是我去恢复那个物质的东西，他对神的心意没有这个清楚的认识的话，他可能到一个阶段他就停掉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不是一个靠人手在那里做工，所以他在他这一个在他这个神借着他恢复的工作中呢，神是与他同工的。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呢，你就发现他不断的祷告，其实在尼希米记呢记载他大概个人祷告至少应该有11次这每一次祷告呢，他都是要不然他是在他这个行动之前有迫切的祷告，要不然就是在他这个完成一个工作之后，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那在这些祷告和这些行动当中呢，他跟这个以色列就是被掳归回的这些百姓一同经历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虽然在他们就是说在被掳归回，他们不是一个好像有地上这个有主权的这个政权，但是呢，这个主权呢，他们的权柄呢，却是从神那里支取下来，所以就看到神的手来做工，神的手为他开路，可以让他回去，神的手呢也在那里破坏仇敌的工作，来拦阻仇敌的轨迹，然后神呢也纪念这个他自己旨意为他旨意所做的，或者为他旨意所在寻求的那一切，我们看见就是说，尼希米他心中的确在神面前是知道神要什么而且耶路撒冷在神心中的重要性在他心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明确的那另外呢，当然刚才我们因为提到的就是那个圣洁的这个就圣洁的这个工作他也参与在当中啊，我想就不详细去提但他就是要神的子民呢真的是能够安息在神的同在里面真的是能够享受，能够使这个圣城恢复之后呢，在这个城里面，神在当中掌权，而且神呢是与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呢是同在的，带领他们能够成就神进一步的工作。那在尼希米记呢，发现记载的非常多的名字，这些名字呢，我觉得好像是个纪念册一样那。这些名字你发现它不是只记载的那个当时参与这个恢复工作的那个人而已，它记载了 有的是记载那个人加上他的父亲，再加上他的祖父，甚至再加上前面好多个名字。我稍微观察了一下呢，稍微查了一下呢，最高的可以连续记载八代，啊，所以有八代的好多，八代的、七代的、六代的、五代的，就这样一个，你就发现呢，在这些工作成就之前呢，已经暗中有很多的器皿在暗中预备，他们呢并没有直接参与在这个圣城的这一个当时的工作，但是他们是活在神面前。那他们在暗中的生活呢，可能如果灵性不记的话，恐怕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神就感动尼西米呢，不但记载了当时参与的人，也记载了在之前暗中预备的那些弟兄姊妹啊、那些的神的儿女。所以这好像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说，如果主的再来是迟延，我们好像就变成那一批啊暗中在主面前照着主的旨意生活和侍奉的人，啊，照着暗中活在意象当中的人。暗中接受神的使命托付的人，可能在我们身上不一定是在那个最大的完成的那个让大家最明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向那些被记载的那些的名字，我们能够仍然照着主的旨意生活，仍然照着主的旨意侍奉，仍然照着主的旨意能够做主所要做的。现在这里
好，我们下面请这个 DC 的杨玉弟兄，你们那里讲这个以斯帖，好不好？
你们听得见吗？
可以，请你靠近麦克风讲，好吧？
好，我是杨玉弟兄啊。那个我们这边五位弟兄姐妹一起有一点交通，就是以斯帖记，有一点简单的交通。今天大概是他们希望我代表。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那如果我讲的不够完全的话，他们会再做一点的补充。那刚才两组的弟兄姐妹们都讲了当时那一段历史，被掳归回的那段历史的过程哈。以斯帖记呢，基本上发生是在刚才有提到过，就是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第七章的当中。清楚吗？
对，
哎呀，好，那在那个当时那个情况呢？当时那情况是，已经有第一批的人被掳归回了，并且圣殿也已经建成了。但是因为这个仇敌的拦阻的缘故呢，的工作的缘故呢，这个整个在圣地当中的一些工作呢，就停顿下来了。神的子民好像活在一个相当软弱并且是被掳的光景的底下。那么这本书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神的名没有被记载。那一方面说明看出来，让我们看到说神虽然名没有被记载，但是神一直牢牢的掌管着整个历史的演变的进程。但另外一面也可能也暗示着告诉我们说，当时神的名在神的子民当中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被纪念。神子民的光景呢，不仅是被掳，并且相当的分散，相当的软弱。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底下呢，神预备了他的器皿，就像刚才朱弟兄也提到过哈，有七八代的人，在那些的人当中，就有一些是在这个时代的，在以斯帖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存留在那个时代。那么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呢，按照他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光景，所得到的认识呢，在那里持守他们的见证。所以当第一个人物这个莫迪改出现的时候呢，一开始就介绍他的祖父，他是谁的孙子、曾孙、孙子、儿子哈，就讲到他的这个生命的承传，这个是一个方面的记载。第二个呢，就看到说莫迪改这个人呢，他说是年轻的年幼的时候，第二章说他是在年幼的时候就被掳的，好像他在那个被掳的光景的底下，他有点身不由己的那个情形。但是他并不是因此呢，他就活在整个随便整个神百姓的那种普遍软弱的那个光景的底下。你可以看到说他这个人是有相当的属灵眼光的，他可以看到这个以斯帖呢。容貌俊美，我想这个不只是外面的一个容貌俊美，恐怕也是一个心灵里面这个人呢是一个 可以蒙神使用，可以被神使用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眼光，所以他就收养他为自己的女儿。那么这就是莫迪改一开始一出场的一个介绍。整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熟悉，也非常的精彩，我就不详细的去讲这个整个的故事的过程了。那么在这个背景的底下，神的百姓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的底下，神的名不大被纪念，神的人大部分神的百姓也在过自己的生活，他们是散居在127个省，这个就是说不是好像聚集在某一处或者某几124个省都有神的，就整个完全是分散的一个光景的底下。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好像手底又有一个工作呢，要把这个神的名神的子民全部的灭绝。我想当然这个灭绝呢，不仅就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关系到基督的带来，这些的后面的这些的事情。所以神的仇敌的工作是相当大的，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底下呢，我们看到神有极大的怜悯，整个事情还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第二个人物出现就是以斯帖的出现。那么以斯帖出现的时候呢，第一个就讲到他这个人呢，这个人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相当的谦和、相当的柔软的一个人啊。他在那个带进王宫呢，他也没有多要什么别的东西，他就照着所量给他的环境，他就活在那个就在那个环境底下，并且他也相当的顺服。莫迪改叫他不要把籍贯告诉人，那他就都没有讲啊。这是他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当哈曼的计谋出现的时候呢，莫迪改叫他去跟王讲话。那他提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禁食祷告三天三夜，并且叫全体的犹太人为他禁食祷告三天三夜。所以可见这个人呢有相当的属灵的认识，不是说好像他是王后了，他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解决了，他就去说一句话。他在这个事情上不仅是重大，而且他相当的谨慎，就在神的面前他相当的谨慎。那就借着为了这个缘，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后来我们看到说他两次宴请哈曼，然后呢哈曼就反而陷在他自己的计谋的当中啊，这个神的子民就得到了拯救。那么中间我想这本书呢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大家应该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第4章的第14节。这个时候呢，莫迪改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想这个应该是这整本书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哈。那么这个不仅是莫迪改对以斯帖的一个吩咐，我想这个也应该是莫迪改自己他在那个软弱光景底下，他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他刚才我们讲到，有些别的弟兄讲到说，在神的这些神跟随神的人啊，他们也等候神的机会。但是这个你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等候神机会的这个人，他并不消极，他非常的积极，他不是坐在那边就等着神的机会就过去了，他把所有的那个位分、那个机会呢，他都连在一起。就是说莫迪改自己本人，他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只要得到一个机会，他知道那个是为了神旨意，所给的机会，他就去使用啊。那这个当然对我们今天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莫迪改并没有记载这个人后来有没有第二批的归回，当后面以斯帖归回，他是也跟着回归到里面去了。所以我不知道说他里面的意象看到到底有多大，但是不管是多大或者多小呢，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根据他在神面前所得着所领受的，他就持守他那个见证。所以以至于说后面当这个王呢半夜睡不着起来的话，读了那段圣经，发现读了那段记载，知道说他有功要交给他的时候呢，王就说那个犹太人朝门口的那个犹太人莫迪改啊。所以王也知道这个人是莫迪改。那你也知道说当时那个莫迪改之所以他们要置他于死地呢，其实因为他对哈曼不拜，就按现在的话说来讲呢，就是说他持守他自己的见证，所以呢，他就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 几乎被自己死地哈。那所以这个是几个特点，我们从这本圣经这本书所看见的。没有哈，那我想我们的交通局这个交通局这个。
好，我们谢谢各地的弟兄姊妹们的分享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啊，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啊，这三卷书呢，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多弟兄姊妹们的注意。那么在各样不同的特会呀、各样不同的追求里面呢，都成为大家交通的一个题目啊，所以这三卷书的确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旧约最后的一段历史啊，是被掳归回的历史。那我想呢，在这里哈，我借着这点时间呢，把我所能领会的一点的这个原则呢，那个给弟兄姊妹们。再补充的一点交通，因为这三卷的内容很丰富啊，我相信弟兄姊妹听过了这些交通之后，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里面都有感觉啊。那么发表的人呢，我们恐怕也觉得好像这个时间太短，没有办法把自己心中所有的感觉通通发表出来。我再说啊，如果用解经的一个原则的话呢，这里面实在有太多的点啊，我们可以拿出来交通的。不过呢，我想，我们这个追求的目的啊，最重要的是要抓那个重点啊。那么，怎样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演变啊？那么，希望主给我们真是有里面深处的意象。但我也不敢说我这个就是有更多的看见啊。那么不过呢，就是我们相互之间呢，大家有一个激励啊，希望我们大家都回到主的跟前呢，在主面前有认真的学习。那我们先讲一下啊，这个被掳啊，我们知道这里面包含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被掳呢，有几个重要的点啊。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说什么呢，就是地上神的百姓呢，在一切事物之上都违背了神的心意啊，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神会有一个大的手笔啊，让他们全数被掳。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早在犹大国前的135年就已经被掳了啊，那么被亚述帝国灭掉了，然后135年以后呢，那么犹大国就被巴比伦也灭掉了，啊，这就成为以色列可以说在地上整个王国了。那么这我们晓得以色列国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啊，神怎么会许可这样的情况发生呢？那我想弟兄姊妹们，里面定会有重大的原因啊。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呢，神所拣选的百姓完全偏离神的心意啊。那么当然我们从表面上可以看见，就是呢，那么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拜偶像，他们这个拜偶像呢已经成了习惯了，不是光是一次两次的拜偶像，而是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拜偶像啊，这不是轻易的从表面上就能够医治他们的。所以因此神使用一个大的手笔，那把他们全数被掳啊。所以我讲这是头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因为呢，从神在历史上面的工作，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本性和他工作的一个手法，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假使我们对神不够认识，也不知道神做工的手法，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侍奉主啊，我们往往落在一些情况里，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那么这个被掳呢，第二方面所说明的就是什么呢？就神在他永远的旨意上呢，从来都不妥协 神也绝不降低他所有一切的标准。神宁可在这里怎么样呢？一切重新来过。我想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神，神不是人啊。今天我们可以容忍，我们可以妥协，但是神从来不妥协。我们知道神在创世之前他所定下这个荣耀的旨意啊，那是何等伟大荣耀的一个旨意啊，他绝不能因为人的因素改变他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件事情，任何一些点只要不符合于神的心意，神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用我们的人情，用我们人的软弱的感觉包容了神所不能包容的事情，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被掳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只要你是不符合于神的心意的东西，神是绝对不能容忍，神也绝对不妥协啊。所以我们才看见教会历史上很多得着神启示的人，有了异象的人，他们跟随主必须绝对。为什么我们常常有很多弟兄姊妹讲说，为什么别人能做的我们不能做？弟兄姊妹们，这个中间呢所有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因为神不能做，所以我们也不能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侍奉主跟随主，必须要明白我们神的那个性情。我们不能替神做人情啊！我再说，我们不能包容神所不能包容的东西，这就是被掳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啊！一切所有与神反对的东西，神就是必须把它除去。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堕落到一个地步啊，神的工作在他的百姓中啊是没有一点点出路的时候，神只好怎么样重新来过。就像在挪亚的时代一样，当人的光景堕落到一个情形的时候呢，神只好怎么样用洪水灭世，一次把它清理啊，重新来过。所以被掳的故事也是一样，神要重新来过。我想今天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神的他的本性啊，那么千万不要做与神相反的事情啊！我们绝不能替神啊，那么用我们自己那个人性的软弱来妥协来包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这70年的被掳啊，不仅以色列人拜偶像成了习惯，还有一个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违反了神那个安息的命令。神叫他们每50年有一年是安息年，结果过去的70年他们没有一年是遵守的，所以因此神算一次的总账啊，神因此呢把他们所有的百姓容让外邦把他掳去。那么先知们的话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呢，地就想安息70年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神从来不背乎他自己的话，神的话怎样说，事情一定要怎样成就。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在对神的话的事上打折扣啊，我们用我们人的感觉，用我们人的软弱，那么把神的话呢把它打折扣。神从来不打折扣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被掳的第二个重要的点啊，是我们在主面前今天要跟随主必须要明白的。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我们知道这个被掳就是一个大的医治，因为神到底还是爱他的百姓的，神没有把他们全部毁灭了，对不对？那么所以圣经讲的是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遇见许多难处啊，遇见许多的困难啊，我们有很多时候不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很多时候都是什么，神在医治我们那个被盗的病。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手， 神是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但他绝不能容许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啊犯任何的一个错误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个被掳归回的故事的，首先我们对于这个被掳这件事情呢，我们必须有一个里面深切的一个认识啊，因为什么？有神荣耀的旨意在背后。那么所以这个被掳跟以色列百姓违背神荣耀的旨意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知道历史上的一个原因啊。那么第二件重大的事情呢，我想这也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启示呢，就是仇敌的工作呢是神管制的手，神用仇敌的工作来管制他的百姓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所需要明白的，因为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那么他要在整个宇宙里面来完成，而当这个旨意在他的百姓身上遇见了百姓的软弱失败的时候呢，神往往也是用仇敌的手呢，用仇敌的工作来做了一个矫正，做了一个管制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有的一个认识。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周遭有很多的仇敌，但是总归起来的话，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看见呢这两个有两个国家代表的仇敌全部的那个权势啊，一个就是埃及啊。那么出埃及代表我们从世界里面蒙拯救啊，另外一个大的权势就是巴比伦。这两个可以说是仇敌在地上工作最有具代表性的两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呢常常被形容是出埃及。那么这个巴比伦呢代表着仇敌另外一面可怕的一个权势，所以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就成了仇敌最后权势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我们对于巴比伦呢，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领会啊。那么这个巴比伦呢，我想我简单的再提几个点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代表他的奴役性啊，这个掳掠和叫人不自由。我们知道基督徒啊在属灵生活上啊，这个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加拉太书呢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使我们自由了，不要再被什么奴仆的恶辖制住啊。这个奴仆的恶就是巴比伦的一个权势的一个代表，我希望我们能懂得这个什么东西啊。我想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详细的来做解释啊，我们只能把重大的原则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提一下。如果我们不懂得巴比伦的原则，可能今天我们的生活侍奉还是在一个什么，在一个奴仆的恶所控制的一个范围的里面，很多基督徒在这样的光景中并不自觉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主让我们能看见啊，有很多东西啊已经把我们规范在一些啊好像非常局限的非常字句道理啊非常形式的一些捆绑的里面。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明白的，这是巴比伦的一个权势的一个代表啊。当然第二方面呢，我们知道巴比伦就代表着混乱的混杂的啊。神，我们的神是单纯的神，他喜欢一切都是纯洁的，所以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纯洁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这个 pure 这个字啊 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来思想的。不仅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要追求这个纯洁，整个教会的生活都需要追求纯洁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曾经在弟兄姊妹中间也交通过，使徒们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所有的这个征战啊，可以说都是为着教会的纯洁而打的征战。因为什么？神不喜欢混杂的东西。而我们知道今天呢，整个基督教在地上已经进入一个空前混杂的一种光景，太多混杂的事物在神的百姓当中。那么一方面就因为我们缺少属灵的亮光啊，缺少真理的亮光，那么另外一面呢，我们有传统的事物，还有我们个人啊肉体的喜好，这些东西混杂在这里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混杂的情况。所以巴比伦的意思就是一个混杂，巴别就是一个混杂的意思啊。这包括了很多肉体和人意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启示录呢称它为大淫妇啊，这种叫做淫乱啊，在神的眼中来看就是淫乱啊。所以当我们和神之外的事物做了一个结合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来看就是一个淫乱。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对以色列百姓呢，他是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说明的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对以色列百姓最严厉的指责，就说他们是淫妇，说他们是妓女啊。我们晓得，我们要懂得这个属灵的含义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心中非常厌恶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纯洁是很重要的。而今天呢，我们知道仇敌所做的一个破坏的厉害的工作，就是使神的儿女们进入混杂的一个情况。因为一混杂了，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就受到破坏了啊。那么巴比伦呢，也代表一个属灵的失败，因为神无法在这样的光景中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当他们远远的被迁到巴比伦去之后呢，我们晓得神的同在就失去了啊，在那里他们也没有神的话，所有的敬拜和侍奉都走了样子。所以启示录里面有这样的话说，我的民呐，你要从巴比伦出来，从这个城里面出来啊，神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必须懂得这一些仇敌权势的那个属灵的含义啊。我想我们并不是在这里指责任何的人或者团体，我们要懂得这个性质啊。那么神所以容许以色列百姓被掳啊，这一方面好像看起来是仇敌得胜了，对不对？巴比伦得胜了，把神的百姓全数掳去了。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因为神知道他百姓的光景呢，在一种普通的情况底下已经是无力挽回了，所以神就许可他的百姓被掳啊。那么到了巴比伦之后呢，我们知道这是神一个大的医治的手法，我要医治他百姓被盗的病啊。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应该有另外一个属灵的眼光，所有仇敌对教会产生的攻击啊，很多时候都是神所许可的，为的什么呢？为的医治我们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领会。那么当我们读这一段最后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些背后支配的因素在那里的。事实上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的一两百年， 神已经借着先知们预先的已经预言到这件事情。那么什么叫做先知的预言呢？那就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控制底下，在神的掌握底下。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但在神那面来看的话都不是偶然的。神已经预知预先知道他百姓的光景，所以神就预先的预言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哈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读主话语的时候呢需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因为神是怎么样呢？事情发生之前呢他都预先把一切事都告诉你了，神从来没有隐瞒，对不对？那么尤其在新约时代啊，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呢，神已经把末后时代中间地上所要发生的一切光景，教会所要遇见的一些情形，神的百姓们所要碰见的一些的苦难情形事先都告诉我们了，并且也告诉我们仇敌的结局是什么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读主话语的人，我们有真的领会吗？所以很多时候我想神也叹息啊，我们像旧约的百姓差不多的。你知道被掳归回这件事情呢，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老早就预言了啊，这大概差不多150年以前呢，神就预先已经借着以赛亚已经告诉了。但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他们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他们完全忽略，好像神说前面有一个坑，有个洞，不要掉进去，哎，结果我们就偏偏的掉进那个坑里面，掉进那个洞里去了，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在神跟前的愚昧，我们的瞎眼，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神做事情，他向来都是事先告诉你的，他不是没有警戒。所以今天我们读主的话语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有许多事神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所以将来我们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你没有什么好辩的，你知道吧？因为事先告诉你了，那么你还犯错，那怎么办呢？你只好接受审判。所以被掳归回的故事哈，给我们有重大的提醒。所以神老早就预言这件事情了。那么好，在这一段故事里面还出现一个重大的原则，这个是今天我们必须明白的，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明白的，就是什么呢？这个被掳归回是一个余数的原则 Remnant 啊，余数的原则。这是我可以说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在地上的工作里面一个最大的启示。那我们弟兄姊妹都晓得，旧约的余数就是新约的得胜者的原则。在新约，神在地上的工作最大的启示就是得胜的原则。这个余数是什么原则？就是少数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呢必须要准确的领会啊。是的，在神的救恩里面，他所得着的是多数，就像在旧约时代中间，他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呼召是多数的啊，是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是蒙召的。神心意是要得住这个多数，但是呢，神在地上的工作的成全呢，却是借着少数。所以神用少数代表多数，这就是神工作的手法，这个是重大的看见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很难解释历史上的很多的现象。感谢主啊， 当我们里面有了这个看见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旧约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进展，新约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的。啊，我想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整个旧约的历史都是一个失败的历史。你读新约的圣经的时候，或者你读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看见教会的历史大多数也是一个什么失败的历史。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我们不会产生疑问嘛，全能的神这么伟大的一位工作者，他怎么会许可他地上的百姓在这样的光景中呢？所以有很多读旧约圣经读新约历史的人，有时候他们就很灰心啊，他们觉得以色列百姓不仅是失败的百姓，新约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好像也是活在失败的光景中的，因为你看见到处的光景都是软弱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懂得了那个余数的原则，你懂得了那个得胜的原则，你就知道了神在地上他工作的一个手法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需要明白的。感谢我们的主，到今天我们才知道神要拯救的是多数，但是呢他的旨意呢是借着少数人来成全的啊。所以被掳归回的历史更说明这件事情，几百万的以色列人都留在巴比伦，只有这少数的百姓他们回归了啊。所以这个呢是很清楚的一幅图画，弟兄姊妹们，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如果你今天要寄望整个教会在地上的这个复兴，恐怕我们这个寄望会落空的，会失望的，对吧？神的意思没有这样做的。神的意思是怎样呢？在这些失败的情况里面，他要得着一般怎么样得胜的百姓啊。我想这样弟兄姊妹，你再回到历史上去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会明白了，是吧？你看我们讲过教会历史啊，从第二个世纪到第五个世纪以后，有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啊，啊，地上的光景看起来好像几乎完全是失败的，对不对？但在隐藏之处还有许多神的儿女们，他们持定主的话语，按照神的命令在跟随神啊。那个就代表什么？代表余数的原则，代表什么？得胜的原则啊。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活在这幕后时代的圣徒啊，我们要追求得胜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得胜？什么叫做这个归回啊？我想从这班弟兄姊妹，从这班百姓身上，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就是他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啊。尤其在旧约的这班回归的百姓，我们读到以斯拉尼西米或者以斯帖的时候呢，我们都看见这班原来也是一班软弱的百姓啊，他们并不完全，那么他们甚至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还犯罪啊，人就失败，对不对？但是呢，中间有一个重要的点是什么呢？他们为着神的心意，他们愿意把自己摆上，所以真正的得胜乃是为着神的心意，还不在乎我们个人的生活上面的怎样的一个刚强，怎样的一个得胜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讲到得胜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只讲到我们个人经历上的一种的得胜，我们胜过仇敌，胜过肉体，胜过世界，对不对？这个没有错，这是好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更重要一件事情怎么？有人愿意为着他的旨意，愿意回归到神的旨意，那个就是得胜的原则，那个就是余数的原则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励。我曾经跟很多弟兄姊妹讲，我有很多年呢，我很怕提到这个得胜的这个经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软弱，也知道自己的失败，所以我有的时候灰心呢，我常常想我此生得胜无望啊，我对自己呢是没有抱这个盼望啊。那么我想只有像保罗了，像彼得了，像教会历史上这一些他们爱主的人，他们才真正得胜者。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到保罗的话呢？在保罗的话里面，他感觉自己也是软弱的。他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要夸自己的话只能夸自己的软弱，对不对？保罗讲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对不对啊？所以可见就在个人的情况来讲都是软弱的，我们不可能一个想象我们已经刚强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不，弟兄姊妹们，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明白了得胜的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里面才得着了鼓舞。原来什么呢？这般得胜者他们是持守耶稣基督见证的一般人，这般得胜者他们是愿意照着主的话语去行的一般人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得胜，新约的得胜就是这般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有愿意的心跟随主啊。但是呢，我们也晓得在这个愿意的心里面包含了很多重大的代价在里面的啊。所以在这段历史的背后啊，神启示了一个重大的原则，就是余数的原则，这个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的。感谢主啊，这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呢，在先知们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呢，他们回去这个工作呢是小事的日子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也是重要的提醒，因为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想做大工啊，一直想要弄个什么庞大的。不不不，弟兄姊妹们，这般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呢是活在小事的日子的里面。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主告诉我们吗？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哈，在地上跟随主的弟兄姊妹来讲是最大的鼓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懂啊？听懂主的话啊？主没有要求我们做多大的工，主要求我们是什么？小事上忠心。今天末后的时代也不要寄望有什么大事，那是小事的日子。感谢主，在这个小事的日子里面我们全心向着主的心意，那么你就有这个得胜的经历了。所以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个得胜的经历要给你带来无上的荣耀和神的奖赏啊！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要注意的。那么呢，这般被掳归回的人呢，虽然他们是少数，虽然他们所做的是一些小事，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这些事情上面呢，这个属灵的特质啊，属灵的性质是特别强烈的，因为他们全心依赖神啊，并且他们持守主所给他们的啊。他们个人的光景又软弱，但是对于神所要的那件事情呢，他们持守的非常的非常的刚强。我想这个呢我们也没有时间啊详细的去解释这个，因为在这三卷书里面呢弟兄姊妹都可以读到的。那么 下面呢，我要再讲一个重要的点啊，就在这一段整个历史里面重要的点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支配的原则，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原则啊，是耶路撒冷代表神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啊。那么这般回归的人呢，我们看见呢，他们有很清楚的目标，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做什么呢？就是要把这座城建立起来，把圣殿建造起来。今天我们回头看呢，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很容易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领悟这个整个被掳归回的故事，你就知道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呢，当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他们有70年在那里。那么当初哈、啊，据说了啊，那么为着要维系他们犹太人在神面前的这个信仰，所以以斯拉出了一个主意啊，就建造所谓的会堂啊。这个会堂的思想，这个会堂就 synagogue 啊，这个会堂的思想呢，据说是以斯拉把它提起来的，为了什么？为了保护以色列百姓，让他们不忘记神的话，不忘记他们犹太人的生活。所以在会堂那里，他们人就过过去的生活，他们人就在那里整天读主的话，是吧？但是呢，这个以斯拉的善意啊，却成了后来以色列人的一个传统啊。我们晓得神的心意是圣殿，不是会堂。今天就像地上的整个基督教的光景一样啊，我们有各个不同的聚会，但是我们要晓得神的心意在教会。我们不能以光以外面的一点点的聚会的生活为满足的。你知道70年在那个光景中啊，这个会堂的思想呢，已经根深蒂固的进到许多犹太人的心里面。哎呀，他们觉得现在虽然圣殿没有了，但是我们有会堂啊，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还是一样的可以敬拜神，一样可以服侍啊，我们这样就够了嘛，对不对？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你看到了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啊，当神的命令在临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大多数的以色列百姓都被这个会堂的思想呢所淹没了，只有少数的人虽然经过了70年了，但他们的心怎么样，人就向往耶路撒冷，知道神的心意是在什么圣殿，不能以会堂来代替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必须要有意象，有清楚里面的看见，你才能分辨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知道许多的弟兄姊妹因着灵里面眼睛看见，看见了那个教会真实的意义，他们愿意进入身体的原则侍奉主。他们知道过去的那许许多多的那些基督教的很多传统的东西有很多是错误的。你要知道，我们刚刚讲过了，神绝对不会向着在他心意之外的东西妥协的。今天仇敌很多的工作就是把它造成事实，对不对？把它变成历史啊。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这样的光景中啊，无形中呢，我们就接受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过来，总是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灵里面的开，他们走出这个会堂的思想，他们要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好，我在这里要快快的讲啊。所以这般回归的百姓呢，弟兄姊妹们，他们是代表见证的原则，他们知道只有圣殿才是神的心意， 会堂不是神的心意，而那般留下来的百姓呢，就是以斯帖记所讲到的这般百姓呢，他们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仅仅代表了一个暂住的原则，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犹大人，对不对？哎，整本以斯帖记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犹大人是神的选民，这件事情是仇敌不能把它吞灭的。所以你看，在以斯帖记里面讲到了，他们如果是犹大人，就永远不可能胜过他的。这只代表什么？一个得救的性质而已。我们晓得今天呢，在普遍的地上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神的儿女们是为这个性质而站住的啊。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不能向着这个世界妥协啊。那么他们也有好的属灵生活，也有好的追求。所以这以斯帖记所讲，但是呢，我们晓得更重要的是以斯拉跟尼西米，这个回归是代表见证的原则啊。我想这个我只能简单的在这里说明一下啊，就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么呢，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啊，我需要和弟兄姊妹讲明，就是说呢，这以色列人他们回归的人，我们晓得他们后来建造起来的这个圣殿呢，比起从前的圣殿呢，完全不能比的啦，啊，所以老的人见过去圣殿人就哭了，年轻人不懂得就欢呼了，对不对啊？哎，那么，但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则说明什么呢？特别到了末后的时代，神不在乎工作的大小，神只在乎那个准确性和它的完整性，啊。当然这不是说今天我们不要传福音，还是要传福音啊！当然得救的人越多越好，对不对？但是神更注重的是他家的建造有没有符合于他的心意，所以神对那个准确性是非常非常的注重，还有他的完整性。所以呢，当这班人回去之后，他们用最小的人力和财力建造起来了一个小的圣殿，神的心就非常欢喜，神的心就满足。神还特别借着先知说明说什么，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啊，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准确的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了。那么在以斯拉记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原则，讲到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在原处，对不对？这些东西都讲到他们回到起初了啊，甚至呢把带回去的器皿也要放在原处啊，所有的恩赐都根据原来神所定规的啊。那么他们也注重这个墙和门的这个建造啊。那么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班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是受到神创世以来神所定的荣耀旨意的支配，在地上看起来是工作的规模是小的，但是呢确实在什么，在神荣耀旨意的支配底下的，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今天我们的侍奉生活有没有受到神的旨意的支配，还是我们跟着地上许多工作的利益的在那里奔跑，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啊。那么好，最后呢，我想和弟兄姊妹再讲，因为他们这个归回呢，带来了整个时代的转变，啊，一个新的纪元开始，啊 ，new era 开始，啊，那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所有的行政生活的方式都改变，啊，因为在这里呢，人做王的时代结束了，以色列百姓中再也没有君王了。啊，那么首领的时代开始啊，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今天呢，在教地上的神的工作呢，带进另外一种的情形啊，是因为神要得着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教会的元首，教会只是基督的身体啊。 那么呢，我们只是在身体的原则里面侍奉我们的主。所以在弟兄运动以后啊，弟兄们常常讲到说呢，应该是地上属灵大旱的时代结束了。你看到今天，直到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眼睛还是注意那些属灵的大旱，对不对？寄望一些大的恩赐，寄望一些大的器皿能够起来带，甚至有人自己也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大器皿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不在这个，特别我想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警惕，在教会中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注重自己在主面前该有本分的一个侍奉啊。所以这个这是他们的情况的一个改变。因着这样的缘故，虽然后面神结束了整个旧约的时代啊，但是呢至终是引进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啊。那么所以这个整个也变成了另外一个预表，也是一种预言的一个方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踩在得胜的原则中，踩在余数的原则中，跟随主迎接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这段历史的背后啊，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在控制所有整个地上的光景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能够我这样的一点解释，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整个的追求呢，能够把它拉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里面啊。你要从神的眼光中来看地上历史的演进和它的一个演变。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呢，那么这些历史的故事中间所发生的这些情况，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个意义就变得更丰富，好吧。我想这个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没办法给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时间发问但是呢我想不要紧啊，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点到为止啊，把这些重要的点呢把它点出来了。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一个月一个月的这样过来啊，大家不要光是在这里听了就过去了，回去要好好的思想，好不好？好好在主面前呢认真的在主面前追求。因为呢我再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圣徒，就是神在末后时代中的希望啊！你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希望啊！所以我们巴望主带领我们能够在地上能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这样的追求呢，能给弟兄姊妹带来实质上面的一些属灵的一个激励啊，属灵的意义，好吧。我想今天早晨我们的聚会或者说今天的聚会啊结束在这里，因为我想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你们的聚会不是在早晨，有人在下午啊，有人在半夜啊，那么这次聚会我们就结束在这里。那么好，我想我们在主面前啊先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不好？那么我们邀请几位弟兄们做简短的祷告吧。那个啊，我对不起啊，我随便点啊，如果其他弟兄姊妹有负担感觉，你们也可以交通啊。我们请文革弟兄，好不好？文革弟兄啊，那么有点祷告。然后呢请这个刚刚那个梁永雄弟兄，好吧。谭永雄，对不起，谭永雄啊，谭永雄，永雄弟兄，你祷告。那我们后面呢，请圣响弟兄这个做个结尾的祷告，好不好？然后，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能够一同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同来寻求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末了见证荒凉的时代，主啊，实在愿我们听见你自己的呼召，也愿用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 啊，实在是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
是的。
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主你自己的心意上。
主啊，
主啊，我们实在不求那赐好的，我们只求主你的心意能够全然的成就在我们身上。
阿门。
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说，主啊，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标杆。
Amen。
主啊，你成为我们度量的杆，主啊，好让我们在你的心意上，主啊，能够啊，能够没有任何的妥协。
是的。
我们敬拜你，我们也实在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啊，真是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主啊，让你的旨意能够得到称颂。
阿门。
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靠耶稣都宝贵。
阿门。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电子聚集的恩典。
主啊。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
主啊，
借着电子的聚集，你把你的心意再次向我们说明。
阿门。
主啊，我们再次愿意你来得着我们当中每一位，好让在你的旨意当中你有可以使用的器皿，
是的，
主啊，让你的旨意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主啊，因着我们听到你的呼召，因着你给我们的意象，主啊，我们能够跟上你的心意，
主啊，
好像在这次见证方言的世代，主啊，你的见证仍然是有一般少数的人可以被你使用，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旨意当中有份，在你的工作上面有份，主啊，好让你的教会能够预备整齐迎接你的再来，我们也仰望你，仰望你在我们的身上做那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因为只有你能够在我们当中雕塑我们，使我们成为神儿子的模样，我们感谢你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主啊，我们实在为着你，在这末了的世代，仍然向你的儿女们说话。
阿门。
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和赞美。
阿门。
主啊，为着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为着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求你握住我们这一班属你的儿女。
阿门。
的软弱，救我们脱离过去的观念和习惯，救我们脱离今天许多捆绑人的传统，主啊，让我们能够不仅从世界就是埃及中出来，主啊，让我们更认清今天巴比伦那个捆绑辖制人的性质，
是
吧，好叫我们能够跟得上你的心意，主啊，愿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纪念各处各道弟兄姊妹们所处的环境和需要，
主
啊，我们为着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主啊，虽然聚会会结束，但是圣灵的工作要在我们身上继续往前，直到主啊，你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好，我们聚会就暂时停在，我们要讲一下下一次的时间啊，和下一次我们的追求啊，我先提一下，就是说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下面我们要碰见的是这个五卷啊，所谓的智慧书啊，诗歌。我现在想呢，我们先把它跳过去，因为这五卷书呢，要弟兄姊妹用意象来看是不大容易了啊，我们把它放在后面，好不好？那么呢，下一次呢，我们就读这个以赛亚，从先知开始，以赛亚书。那么下一次呢，应该是这个西雅图是吧？西雅图和温哥华的弟兄姊妹，
那个 Austin 与 Houston 那边是不是应该是
那他们的？哦，应该是 Austin 是吧？哦，对不起，应该是 Austin、Houston 跟那个 Minneapolis， 对不起。那么请你们这三组三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啊， 能够有点预备，好不好？那个要不然那个也请文革弟兄你也加入好了，好吧？请你也预备，有点交通。好，我们下次就是读这个先知以赛亚书，啊，他是，啊，这三个地方的等于四个地方弟兄姊妹，通通要读这一卷书。那么，
66章
啊，那66章，对对对。那么，我想你们相互之间看看，来做个协调好了，好不好？你们 email 一下哈。在下个月的这个交通之前呢，你们看看个人在哪个点上，啊，那么事先呢，大家彼此先有点交通，然后呢，我们到了时候，大家在时间上分配一下，看看谁先开始，好不好？请你们这几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啊，彼此相互联系一下，那么。下一次的时间呢啊，我们是6月份啊，6月29号可以吗？6月底，嗯，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6月29号啊，那么请弟兄姊妹大家有点预备啊，这有66章，所以最好能够把它从头到尾看一看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啊，再见。